诸位大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经本，请看经文。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知属称赞，一切人天皆因礼敬，一切众生悉因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32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甚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吹拂禽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前面较量文经的功德啊，极为殊胜，下面就彰显你修行这部啊《普贤恨愿品》其他的行法所得的功德。这里就谈到前面功德啊，这个受持这份啊《华严经》《普贤恨愿品》的功德，乃至于读诵书写一世俱集，都有那么甚妙的功德。所以就借着事故，如果有人诵此愿者，谈修行经典十种行法，只是谈诵分诵十种行法之一，只是标显你修这一个行法。诵这个恨愿品的人，那么能得到什么功德呢？这里谈到有五种甚妙的果报。第一呢，就是你有真上之果啊，你在这个世间修行无有障碍。我们前面谈到障碍有三种啊，烦恼障、业障和报障啊，它是给我们修行带来很大的困境的，让我们不断退转的一个委员。但你如果诵恨愿品，以恨普贤菩萨恨愿法的故，你就可以使这些障碍不构成障碍。恶的环境现前，它障碍不了你修行普贤恨愿的这种啊这种行法。善的境界现前，会增上你修行普贤恨愿的力量。这就如从虚空当中的月亮，它从乌云当中啊透显出来了啊。这个云翳就是乌云，就代表障碍烦恼。空中月就代表我们自信的那种般若的智慧。好，修行啊，诵这个恨愿品啊，这个真上果，还有诸佛菩萨都会称扬赞叹这个诵经者。既能会称赞，当然也就会加批，给加持。诵恨愿品的人啊，一切人天都会恭敬礼拜他，得到天人的礼敬。 并且能为一切众生堪作大福田，所以一切众生悉应供养。啊，这是第一个真上果。第二，他能得等流果，就是你修这样的因，必定能得到相应的果，这叫等流。啊，此善男子，就是你诵恨愿品的人，成为善男子了。啊，那是善根福德啊，甚深，是菩萨的种性。如果他没有大乘的善根，是遇不到这部经，也相信不了的。啊，那此善男子善得人生，他就会在啊多生多劫能够保持人生，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在人生修行能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他有这种生生世世的这种善根的累积，就能够圆满普贤所有的功德。不久就快速的就会得到像普贤菩萨那样的福德智慧果报，并且从他的身相也能快速的成就微妙色身，就是他的容貌会庄严甚至具有像佛那样的32相，大丈夫相。这个32大丈夫相是我们世间转轮圣王所具备的相。那佛示现在我们世间作佛，就表现为这个世间最庄严的相，所以就是以转轮圣王的相来显现。但是佛所显现的32种大丈夫相比转轮圣王要甚妙，它还具有着微细的80种随行好，比转轮圣王更透亮、更细微、更庄严啊。那我们照佛像都要依据32相80随行好来照啊，就是要有这样的如法的度量啊，专门有照佛的度量经呢啊。你具有32相的佛像，这种庄严才能寄予法身的功德啊。所以你照这样的如法的佛像，功德无量。但你如果照相照的不如法啊，比例啊不对称啊，或者以人的相比例来照，那这里面也有罪过的啊。那32相大家要，如果是要了解这门学问，可以了解一下啊。比如第一项就是足下平如莲底啊，第二足下有千夫轮，乃至于第32项眉间百毫相。这个32相是一个菩萨修行到等觉到了成了妙觉的程度，还得要以100小劫来修行相好。每一个相好要用百福庄严一相，叫百福庄严相。那这个相好是度众生的方便一方面它基于做法身的功德，另一方面它能令众生欢喜，产生心目之心所以佛如果长相不庄严，看到让人家觉得害怕，那也度不了众生，摄受不了众生那这个32相一一都有因地的功德来成就的。比如涅盘经讲，你要成就足下平如莲底相呢，就要持戒不失心，不动摇，要安住在诚实语，如须弥山 以这样的业缘，你才得第一相。你想得足下千轮啊，千夫轮相，就得要啊孝顺父母，奉事师长，乃至于对畜生道的众生，都得要去布施供给，以这样的业缘得足下千夫轮相。你能够赞叹他人啊，不隐藏他人的功德啊，称扬其善啊，能得白毫相啊，所以他一一都有相应的因果啊，方能满足三十二相。就是圆满三十二相不容易。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现在你就是啊，诵普贤恨愿品这一个因，就能感得这三十二相，这就奇特了。这就说明普贤恨愿法力的啊不可思议。好，这是等流果。第三是艺术果，你诵普贤恨愿品的行者，如果下一辈子升到人天啊，那你属生之处你都能升到贵族之家，长居贵族，不会升到贫贱之家啊。那圣族还有一种理解，就是你依啊佛法生在佛家做佛子啊，这又比世间的贵族呢还更圣妙，成为圣族啊。好，那这个升到人天，他有啊普贤恨愿力的加持，串习进一步诵习恨愿品，他就能够啊消除恶业，消除恶业就不会堕到恶道里面，这就悉能破坏一切恶趣啊。那就修行普贤恨愿力加持故，那我们修行不会遇到恶有。你修行如果碰到恶之时啊，引诱你啊去啊财色名食睡都具足啊，啊，那你生不起出离之心了、啊，那你追逐世间的名闻利养啊，甚至不惜啊这个犯戒呀、啊，啊，这些都是恶有，啊，邪知邪见，啊，那这个一个学人他自身力量比较怯弱的时候，遇到什么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如果遇到恶知识，他就会走邪路，啊，所以。你诵普贤恨愿品的人，普贤菩萨暗地会加持你远离这些恶友。诵习普贤恨愿，你有正知正见，有辩才，就能制服一切外道啊，这就艺术果。最后呢，就是有拂灭烦恼的功能，你诵习普贤恨愿，就能够解脱一切烦恼啊。这个烦恼有六种根本烦恼，还有二十种随烦恼啊，如油如面呢 啊我们现在苦不堪言，就是我们烦恼带太重，我们一切痛苦一切造孽都是这个烦恼。所以普贤恨愿的修习能够让我们从烦恼的系缚当中解脱出来，这叫离系果。这个烦恼就是系住的我们法身慧命，把我们系在三界六道不能动弹啊。这个普贤恨愿法力能够让我们解脱出来，同时它就具有威神之力呀、啊！啊，如狮子王摧伏群兽。由于普贤恨愿的法力引发我们自信的啊德能，就 力量很大，就类似于狮子王啊，摧伏群兽，兽就代表这些烦恼。狮子出库，百兽潜中啊，这样就能够啊，具有啊甚深的福德智慧，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啊，为众生做大福田，能供养到一个啊真诚诵习普贤恨愿品的人啊，众生都能得到福报，是由于你诵习恨愿品的功德的回向转施，让这个供养人得到啊利益。好，请看下面。又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足根悉皆善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车乘珍宝服帐，如是一切无福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段就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看，就非常的奇特了，也就是普贤恨愿跟净土法门紧密联系的一个啊一段经文，就是特别的彰显你诵习普贤恨愿的人能得到往生净土的果报啊，这就特显恨愿的功德啊。这又福，就前面谈到五种真上果之外啊，这是别显。又福世人，就是诵普贤恨愿品的行人，他在临命终时，最后刹那，就是这个命根断了，神识离体的，就叫最后刹那啊。一切足根悉皆善坏，这时候六根的啊功能都啊散坏了，失去它功能作用了，眼睛啊模糊了，即便家庭眷属在面前，他也辨别不了这是谁了，啊，这个记忆力也不行了，啊，这个手脚不能动弹了，四大正在分离了，啊，只有这个啊无始劫里的那业力种子在那翻卷了，啊，非常恐惧啊，这个茫茫然，这一切足根悉皆善坏。临命终时，这时候一切亲属啊悉皆舍离，你的家庭眷属啊，平日是多么的啊这个亲热啊眷恋呢、啊？这时候临到临死的时候，你一个都带不走，不能相随，都要舍离啊，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这时候你在世间啊，你当了很大的官啊，具有威德势力，这时候你到临死的时候还有什么呢？都退失啊，你完全是无能为力呀、啊！啊，这时候你如果作为国王，你的宰相、你的大臣、你的宫殿啊、你的啊所有的啊财宝。象啊马呀车胜呢 啊这些是古人的那些啊这个支撑用具啊，用现在如果就是他有大福报，他的奔驰啊啊他的宝马呀这些车也带不走啊啊啊，他有很多的珍宝啊，这个地下藏了很多的宝贝啊，如是一切无福相随。这就透显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用炙热的贪心，要贪很多的财宝，要贪很多的势力，最后临终时两手一摊，什么都带不走啊，万般将不去呀、啊，唯有业随身呢、啊。但你这一生为了得到这些金银财宝权势所造的孽，却是跟着你的神识走啊。所以我们生命要向谁负责呀？应该干什么呀？你看临终的那一刻就会看明白一些事情了。而这些你世间争取到的一切权势财宝，包括你的家庭眷属，都不能伴随你了，你一向带不走，但是你的孽力伴随着你。这就看什么孽了。能够深信普贤恨愿的，他就真那个大便宜了。这时候维持愿望，他诵习这个普贤恨愿，十大愿望就是十大恨愿，就是一切菩萨愿的最圣妙最高的，就成为愿望啊。这个愿望呢，跟你的阿赖耶识不相舍离，而且愿望的力量引导这个行人的行事神思啊，于一切时，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死亡，这个愿望都在前面引导。但这个愿望的内在的特点，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愿是同质相应的，所以这个愿望引导的行人的神识，一刹那一刹那就是很短的时间，就记得，就当下就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即说明这个你的神识不需要经过中阴身，马上去文尘印坏，你这个世间的五蕴的色身啊，一离体，神识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的那个莲花里面去了。好，这一段就正好就是把十大愿王的归宿给我们展示出来。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修十大愿王是指向的是极乐世界呢？那整个华藏世界还有无量的净土，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呢？啊，这里要了解四个道理啊。第一，就是极乐世界就在华藏世界里面。我们看华藏世界的无量世界香水海有诸多的种子，其中在华藏世界当中有一个普照十方赤然宝光明世界种啊，这是在香水海当中有一个这个种世界种啊，在这个世界种当中又有二十层的世界啊，这个极乐世界就在第十三层，娑婆世界也在第十三层。好，所以生在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了华藏世界，无二无别，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求生净土的原极乐净土原因，就是华藏世界海净土无量无边，但对于众生来说一定要指方的相，只是一个净土，让它细缘一尽。如果你只是泛泛的说求生华藏世界净土，它就莫衷一是了，因为净土太多了。而我们尤其阎浮提世界的众生心本身就是很散乱的， 你又给出了一个很多的目标，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来说有条驴啊，他那个有两个人给他喂草，他也觉得这个草也很好吃，那个草也很好吃，搞得左右不是啊，最后竟然饿死了啊。那你就是啊，这座城市古城它也有四个城门，你说你就到这个城里去吧，他也觉得目中一事，我从哪个门进呢？啊，你就到这个城里去，你也得给他，你是从东门进还是从西门进还是从南门进，你给他指条路，哎，他心里就踏实了。如果你不指路，四个门走哪个门进去，他很麻烦啊。所以这个自心一处，这就是佛度我们的一个方便，千尽万刃，处处指挥极乐净土。而极乐净土恰恰它是法界藏土，它含摄着华藏世界所有的净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土，就等于往生到华藏世界乃至整个法界的所有的净土啊。那第三个原因，这里就一个特别原因，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缘，最有缘分。为什么最有缘分呢？我们从无量寿经啊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介绍这个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的时候，就在告诉我们，这个阿弥陀佛他发愿修行啊，圆成大愿，这个过程是从娑婆世界发起来的，而且又无量劫以来随行在娑婆世界，与啊我们这些众生广结法缘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对阿弥陀佛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在我们的文化原型当中，阿弥陀佛的深层的文化原型非常深厚，所以人人都情不自禁的会念出阿弥陀佛的名号。那第四个原因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卢舍那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由这个意义上来说，普贤菩萨的愿望就跟极乐世界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啊。这也就是把普贤恨愿品作为净土根本经典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你修普贤恨愿最后这个愿望导向的是药师净土的话，那大概我们就不会把它作为净土中的典籍了。它导归的恰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好，请看下面。道以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属供围绕，其人自见身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已，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这就谈净土果的继续再谈他的功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道已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道已经去了啊。这个 这个大事因缘就值得庆幸了，道矣。到了之后，那是怎么情况呢？即见阿弥陀佛，马上就花开见佛啊，不隔时即见。这时见阿弥陀佛是四相上的三十二相八十四相，实在也就是自信的天真佛。到了这个时候才有资格谈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了。不仅见到阿弥陀佛，还见到了其他，还能见到其他的大菩萨啊，文殊师利菩萨，这是大乘菩萨里面智慧第一的菩萨，是十方诸佛之母啊。普贤菩萨，哦，原来普贤菩萨也在极乐世界，他是华严的长子啊，也在极乐世界。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就我们就更熟悉了啊，他是啊，真的是展示阿弥陀佛慈悲的一面呢。跟众生缘分最深啊，寻声救苦，不疲不厌，满众生所有的愿啊，他也是极乐世界的后补佛啊。还有弥勒菩萨，我们就想，哎，弥勒菩萨不是在斗塞内院吗？怎么又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呢？啊，我们要知道这些大菩萨他都可以分很多的身哦，不是像我们业力凡夫，我们现在待在新加坡居士林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北京哦。但是菩萨可以同时在呀， 啊所以你不要怀疑哦，在弥勒内院就到不了极乐世界，它是同时存在的。嗯，好，那此诸菩萨，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啊，甚至是早已实成的古佛示现在菩萨位的啊。此诸菩萨四相端严，他们当然也具有像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紫磨真金色啊，佛的果地上的种种功德他都具足啊。这些菩萨也在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的座下属供围绕，作为阿弥陀佛的座下的眷属菩萨，也是以学人的姿态之弟子礼恭敬供养阿弥陀佛，听佛说法。好，那这个其人就是送这个恨愿品的行人了啊。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自见啊，就是自己见到在莲花当中化身啊。他去了他的坐的地方也是莲花了。极乐世界不仅佛坐莲花，这些菩萨也坐在莲花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佛坐莲花上他有这个功德，我们只能坐在蒲团上啊。极乐世界是大平等的世界啊，阿弥陀佛有什么功德受用，往生者也都有。好，那这个往生者呢，这个行人坐在莲花上，那阿弥陀佛也坐在莲台上啊，佛与这个行人啊来做什么呢？那这行人在莲花上顶礼恭敬合掌啊啊，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功德呀。阿弥陀佛用他的无眼圆明观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就给他受记，就是受成佛之记啊，就是会说你啊，未来多少劫要在哪个刹土做佛啊？佛的名号叫什么啊？这个结束时间多长啊？你的名号是什么？你的刹土叫什么名字啊？ 哎，蒙福受尽。得到这个阿弥陀佛受成佛之际矣，他就信心满满，就觉得有资格去上求下化了。这样又动经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及，也就是说他得了受记，不是说哦，我已经到家了，我可以睡睡大觉了啊、休息休息了啊、不会这样。因为普贤恨愿的他从因地开始就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口意业这个无有疲厌是无有穷尽的到了极乐世界他也没有穷尽呢，他也不能停下来呀那应该得阿弥陀佛受记之后更加了油啊，更给了力呀、他就修得更有干劲了、更有动力所以他就又经过这样长的劫数普于十方。这时候他就更了不起了，普于十方就是他在十方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都能够分身善隐，他就能够显现很多很多的身到十方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分身善隐以智慧力。这时候他就从实相般若升起的观照般若的有智慧之力。智慧一般就是首先开显根本智，然后显发后得智这种力就像巨大的磁场，它能够智入三世过去记忆、未来记忆、现在记忆，这个智慧力都能去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智慧力都能去这些有时候智慧就以光明的形态表达这样的行人以智慧力，他就能够观众生的心好要，观机斗教，随众生心来讲经说法，随众生的好要来显现不同的身形施设不同的教化这就随众生心来示现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就好像我们看西方缺子明末的时候有八个修道家功夫的人，他伏击呢，那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就是从这个我们西晋的时候一个贫穷的人呢得念佛三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有慈悲心也跟这八个修道家功夫的人有因缘曾经在唐代的时候他们是师徒关系这觉明妙行菩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也一刻都没有停坐不断地来到我们这个正胆国示现种种的身份，在明末的这个时候就登在祭坛上为这个八个修道家功夫的人来讲法，讲净土法门这就一共有24次，把这24次的开示结集成册，就是叫西方缺子那也就说明类似于像觉明妙行菩萨，他有智慧力，随众生的根基，他是有修道家根基他就以祭坛的形式显现而为利益，就是引导他修净土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做佛那么一切诵恨愿品的人都有这样的智慧之力。好，请看下面。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及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进一步谈到真上之果报，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又分身散隐去到他方世界供佛闻法得种种陀罗尼又帮助佛来度众生示现种种的身形教化众生，这样自行化他积功累德，不久就说明到了极乐世界，你就能快速的成佛了。那极乐世界的往生者成佛的数量无量无边但我们不要理解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名额一个名额成佛第二个是观世音菩萨，第三个是大势至菩萨，那我如果在极乐世界成佛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里倒不需要等了十方无量的刹土，你可以到你有缘的刹土去做佛的这样就不久就快速的当作菩提道场一般成佛最后身就是做金刚座了在菩提道场做金刚座在菩提树下他要示现最后的一个就是降伏魔君了这个今天我们看博物馆一个石雕，也就是魔王波旬最后这个要阻碍佛的时候打败了回来非常沮丧他的两个女儿跟他安慰跟他按摩我看他很无奈的那都是要降伏魔君这些菩萨成佛降伏魔君不是非得要跟他真枪实弹的去干了，也不是要把他打得粉碎了如慈心三昧真的是这个让他心悦诚服降伏魔君最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之后就大转法轮，这里讲妙法轮，对极乐世界的菩萨来说他要转大乘的法轮了由于转大乘的法轮能够令十方无量佛刹及微尘数的世界众生都能发大乘的菩提心，也能随着这些众生的种种根性来施设种种的教法让他解脱两种生死这个乃至进于未来劫海，就是这样的一个成佛者，就是进未来际不可说的那个时间态里面普遍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就是度九法界众生的你看这个送普贤恒愿品是最终。